好，我们先开始，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上帝，让我们可以一起阅读，一起认识别人所认识的这一位主，也让我们可以对圣经有更深、更开阔的理解。上帝，让我们不只是听，不只是读，不只是想，让我们真的可以照着所知道的活出你喜悦的样子。谢谢你给我们机会，给我们时间，保守弟兄姐妹来到我们当中的脚步都有平安。谢谢上帝，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要进入第二次啊，这本书你们有看哈？你们喜不喜欢这种书啊？啊？
有点费脑筋。
有点哎，妈妈你来了，有点费脑筋啊。但是如果这本书你们能够把它读得很清楚的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啊，是可以帮助我们看。想很多平常看不清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啊，神学院读这种书是比较好。它既可以认识世界，可以认识圣经，也可以认识自己，也可以认识很多很多应该知道的事。其实他这本书讨论的东西是蛮不容易懂的，所以如果你们中间有卡到的啊，这个是很正常。因为这个东西里面，如果你能够通通通的话，其实你要再读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书，你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而且不会有，不会，主要是不会理解错误。比方说他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理性本身其实是一种伪身，理性是因为你伪身给理性，你才会高举客观的真理。所以并不是因为理性证明了客观是值得委身的，这个先后的顺序不大一样。那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为什么从笛卡尔到现在高举理性，事实上它是压制所有其他不是他现在理性思维的任何的一种主张或者是想法，包含基督教，所以宗教也散开啊，所有啊不是理性客观讨论范围的东西通通散开啊。当然这个就涉及到后现代，涉及到现代，涉及到哲学，涉及到神学，涉及到科学啊。但我觉得他写的算非常清楚，我看过很多这样的书啊，他写的算是比较清楚的啊。啊，好，那我只是其中一部分来跟你们分享啊，就是说啊，怎么样为福音的真理辩护啊。那换句话说，他在这里讲了几个重要的事情，真理的福音，这个是啊，哥罗西书原来的词汇啊，在第一章鲁人的理学。那他在这里做的一个比较，就是如果福音基督教所信仰的所有的有关于每一件事情的一个看法，其实也是一种世界观，对吗？世界观是什么？它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就是你所有看事情的基本的一个看法。比方说人都是罪人，这是世界观很重要的一部分。所有的啊人以外的都是神造的，是甚好的，这是世界观啊。那当然还有很多，人是有上帝的形象，这是世界观。 所以我们当有了基础的信仰的时候，我们的世界观其实是被整个圣经的故事、圣经的叙事所慢慢的建立起来的。当它建立起来的时候，他在这里用问答的方式，那从后现代的观点来看，我怎么知道这不是人造的，对吗？如果他有没有可能是你们基督教另外也是想要叫别人听你的，就叫别人不是跟你一样的统统把路让开。好，其实要辨明，所以传讲基督教的真理事实上是一个，特别是在后现代的世界，我觉得我们是经历到最困难的一个阶段。我们跟保罗的阶段事实上是不一样。其实很多人都说要积极的传福音，我同意啊，我自己经验是这样，传福音跟人分享，你其实你不是事先要花很多时间，就是事后要花很多时间，不可能不花时间，那个有的话那真的是天上掉下来啊，那个是很少见很少见。什么意思呢？就是事先你要花很长的时间认识他、带领他、帮助他啊，他好像还不怎么想要相信，有没有？常常会让你觉得怎么光一个人就要弄这么久，这是因为我们在后现代。好，你就会看到很多教会啊，他们比较灵啊，或者比较，他们就会觉得很快就可以信啊，祷告啊，然后，但我跟你讲，他们不只是把问题放到后面，他们的牧养会非常的困难，因为你进来的时候，这个方式会延续到后来。可是你进来的这个方式经不住后来仔细深刻的，他会反省，真的是这样吗？可是如果他真的认真的想我信的这些东西，他在有比较认真的去阅读的话，你把他带进来的这个东西事实上是没办法满足他的，因为他整个生活在我们现在的后现代的世界，他不停的会碰到的东西，比方说我们讲啊反同或者是同运，保罗的时候是有同志，可是没有运动，这不一样，不会立法，罗马的法律是严格禁止的，你这个就过不了这一关了嘛。可是现在不一样，这一关已经冲破了，所以他有非常多非常多的所谓干扰，他就会把你贬低，你不是唯一的，那他也把自己抬高，我跟你是一样的，我们站在一样的立足点上，是这样。好，所以你怎么样谈福音啊，能够带领人家相信，我觉得就是不要灰心啊，就不要灰心，我当然我们自己也要努力。那你怎么样确定我的不是跟他一样？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在国内的这个反同啊，或者是同意，都有一个声势，就是不要让别人进来，不要让别人说话，你懂我的意思？现在反同是把家庭的价值拉到很高的位置，对吗？所有的主张都是以维护家庭的价值为最高利益，对不对？这个跟反同跟同运其实没有直接的关系，家庭跟同运这没有直接的关系。我觉得这个当然他严格的，他的诉求是原来是从小孩子的教育啊，他的课程啊，这个教法啊，这样子。但是如果你认真的想啊，就是说其实他们采取的姿态现在都走向政治，对吗？都是使用一些所谓的压力，使用一些所谓的啊，就是这个世界熟悉的一种让人家接受屈服的方式，其实是都一样的。只要你用到这个，它就进入了掳人了。所以在这一章圣经 在这本书里面他讲哥罗西书，我觉得这两下面两个就是他的核心啊。你怎么样把福音传给人家，让人家不会觉得你跟人家有什么不一样，你也是在压制我，你不让我信别的字，让我信耶稣啊。关键就在十字架，我觉得这一个他讲的非常好。你知道啊，我以前想的不是很通的时候，是我就觉得说基督教你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东西，但是你怎么说你是最独特的？我常常觉得我们常说哦，使徒，先把使徒的权柄抬高，先把上帝的权柄抬到最高，然后因为他们的权柄，所以我们现在讲的话，因为是他们讲的，所以我们就会变成是比别人不一样，对吗？但这个在后现代，这个是不大有用，不大有用。他这里提了两件事，我觉得很好，就是真正的一个，真正属，就是属于一个最值得信任的一种真理，其实它的真正的力量来自于它内部，不是来自于把力量加在别人身上啊。他甚至在这里讲，就是说任何一次我们对别人或者对圣经或者是对任何一件事情看法，就是一种压制，有吗？其实讲得很透彻啊，这个是 Rotty 讲的，意思是当我们主张耶稣这个信仰福音的世界观的时候，我们已经准备好受苦，我们不是想要赢过别人，我们不是想要别人屈服在我的道理之下啊，我们给别人足够的宽容，虽然宽容有的时候会把时间拖得很长，会不会？可是其实这是从福音真理的内部产生的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力量啊！所以意思就是说，我愿意为我主张的东西受苦。其实你可以看到现在强势的主张科学，当他告诉你我这个是科学的时候，他不会去啊想到说我要为我今天告诉你的科学真理我要受苦，是你要听我的，因为它是一个客观的真理，这样懂吗？这个是有非常大的区别，非常大的区别啊！你很少碰到这个真正很高端的科学家，他愿意为了让你接受科学，他愿意为你受苦，很少啊！我不敢说没有。那也不代表我们基督教在基督徒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会这样子愿意预备好为人受苦。就是说你把福音分享给别人的时候，别人会反弹，会说你不是最好，你不是唯一的，我凭什么要相信你，我怎么知道你是真的？你要预备好受苦，这个其实是正常的，是正常的啊。所以十字架就代表是说它产生，就是当你这个福音真理的内部产生了一种力量，它传给你最高的真理的同时，它愿意让你接受你对它的压迫，你懂我的意思？而不是倒过来，我现在告诉你是最高的真理，你不听我就要什么让你听我的。所以我从来都不相信君士坦丁统治的那个时候所谓国教是基督教最达到最顶峰的时候，我是不大相信这件事情啊。好，第二个，所以你的反面就是夸胜，对吧？但是你会发现夸胜 triumphant 这个字在现在全世界的教会是一个非常被，你知道这又是另外一种所谓的啊，叫做什么？这个 final vocabulary， 就是它叫做终极的词汇，对吗？它会 用一个东西啊来压制你啊，所以我不是非常喜欢这两个字。当然基督得胜，可是基督的得胜不是夸胜，不是夸胜，基督的得胜是胜过死亡和罪恶，并不是胜过你这个人，我的真理把你压倒了，没有，压伤的芦苇它不会折断。好，这是第一个啊，这是非常好的一种从福音真理里面产生的一种内在的力量。因为啊，任何的一个力量，如果内在他自己使用这个力量的人，他自己没有一个节制自己的力量，这个真理永远不会成为真理，对吗？可是最难的就在这里。你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我们台湾的首富要选总统，那是什么架势，对吗？真的不一样。可是你很难想象啊，对吗？很难想象，这是不是这种，但是这就是他的姿态嘛，有没有？他说我可以让所有的人一个月拿多少钱，他可以算一笔账出来。其实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他自己创造的一个理学啊，这是一个理学啊。好，另外一个就是救赎的福音，载至的真理啊。他在这里讲到第二件事情，我觉得让我们可以有内部的一种力量是什么，就是说神救赎的范围是所有的人，这个是在基督的福音里面最特别的一个地方。神是为所有的人死在十字架上，对吗？换句话说，就没有精英了，这个就挖掉了。哦，这个太重要了。所有的斗争，所有的宰制，所有这种真理的辩护，其实最后决定精英谁比较强，你不能否认，对不对？可是真正福音的真理，它是救赎所有的人，包含所有现在按世界的标准全世界最好的精英跟人才，其实他都需要被救赎。这样一来啊，就不再有在主的面前，在福音里面都没有真正可以夸口的所谓的才能。这个有什么影响啊？就会变成是说你会谦卑。我以前不懂啊，谦卑是道德，对吗？是伦理，它跟思考，它跟真理跟客观会有什么关系？我觉得是这两个领域，你知道，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其实我背后有个东西，那个东西是我已经被宰制，你懂我的意思？我已经把事情分开来两个方面来想。我这么想，因为我以前受的训练、受的教育把我这样分开来了，就是道德跟真理的思考有什么关系？可是如果你不谦卑，你会有一种思考；你谦卑，你会有另外一种思考。比方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常常需要听别人真的要什么，跟我告诉你，我现在告诉你是你真正需要的，你知道吗？你自己并不知道你自己需要什么，这是两种不同的背后的东西。可是你想想看，我们要听他要什么，是准还是不准？也不是很准，对不对？可是就在这个过程里面，时间消耗掉了，可是你却做了一个见证，这是一个救恩。救恩必须要是上帝预备我们真正需要的同时，他也真的看到这是我真正的需要。可是正是他真正的需要，这个过程需要我们有人去听他心中的软弱。这个跟思考有没有关系？当然有关系。我觉得跟人家谈道啊，是最累的一件事情，尤其跟那个故意 找你麻烦的来谈道，我觉得是最累的事情，因为他没有一句话是真的，但是你都要把他当真话听，有没有？在那个假假真真里面听出一些什么好像是真的东西，你前面不做，这个叫生产之苦，你后面生下来的孩子你就很难带。有没有发现啊？你会发现后来在信仰上走得比较好的都是前面信的比较没有这些杂事的，信的比较简单，信的比较简单的孩子将来比较好养。可是我觉得现在整体来讲，福音是福音面对的这个环境是复杂的，你会发现每一个来到教会的都不单纯，看起来很单纯，其实都不单纯，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自己其实没有他想的这么单纯，对吗？你们觉得，我常常想，以前我们信主好很简单的，人方也做过见证，很简单的就信来，现在找到人方这种很难的。我跟你说，找到这样子信主的人，我们就拿我们来板新，我们三年多好像很少，对不对？他已经这个环境不是这样，所以就会变成谦卑，就是说我不会觉得我有我的东西比你高，即便我的东西真的是出于上帝唯一的至高的，但是因为我这个传递福音的人是软弱的，是罪人，是破碎的，是有限的。好，所以我记得啊，就是说我本来对理性的价值我是看得很高的，后来我就觉得这个是不可靠的，完全不可靠。为什么呢？因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而且是照圣经讲是堕落的。我觉得堕落的形容不好，是败坏。人的理性会被自己的私欲引诱，对吗？对吗？啊，我想这个有机会我们再谈多一点，就是说啊。我后来想到一处圣经，最近我在想啊，耶稣说你们要尽心尽意尽力尽心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以前啊，我这个圣经想啊是很属灵的想法，我后来倒过来想，我发现我是有问题。你知道啊，这是神对人所要的，对吗？就是这两件事。简单的说，他要的是爱神爱人，对吗？那下面一个，什么是爱？全部的智慧，全部的心，全部的力，全部的意志。换句话说，爱它不是只有情绪。当一个人要决定爱另外一个人，委身去爱另外一个人或爱另外一个对象的时候，事实上他不是只有情感，他把他全部所有的都放上去，这个才叫爱，对吗？上帝要的就是这个爱，里面要全部的你的最好的思考要放进来。你告诉我，爱一个人你不用尽你的思考，你怎么爱一个人？你随时都会被电到，对不对？然后你要用尽你全身的情感，这个都要一个过程。可是耶稣既然是这样定义，就让我看清楚了。这里也有提到，但没有提的很多，就是出于爱的释经，什么意思啊？就是原来爱这个字很容易让我们对他的思考很偏狭，我又中了这个毒，对吗？对不对？我们一讲爱就是什么？你不爱我，我讲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如果你将来你再跟我讲你不爱我，其实我的理解是你没有委身给我，这个很可怕。这可是他讲到委身里面就是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话，那爱又有另外一个孔，就包含一切的一个领域啊。所以哥罗西书讲爱是联络全德，这个德不是道德，这个德是人所有可以用来 彰显人之所以为人的一切的能力，最后是用爱来整合的。所以当我们说爱人的时候，你要用好你的脑子，要用好所有你可以用的东西。所以从救赎的观念来看，神爱世人。好，所以当我们传递分享福音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有另外一个力量，这个力量让我们不会看高自己。你知道很多人觉得基督教很强势，可是我觉得基督教如果被我们传得很强势，我觉得这是基督教的问题，但这不是神的问题，这是我们的问题，远大于上帝的问题。因为耶稣基督彰显出的不只是福音的真理，而且是怎么样去传递这个福音真理的一个合宜的一个生命，或者是一个合宜的态度。好，我就分享到这里，有没有问题？也不要让你们问了，因为太复杂了。好，等一下分组讨论哈。当我确信福音是真理，别的教导不是真理，我是这样相信的，我会更有把握的跟别人分享，还是更恐惧战惊的跟别人分享？你有没有记得保罗有不止一次讲到恐惧战惊这四个字？他怕什么啊？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你知道我们中文有个成语叫财大就什么气粗，这不是很正常吗？那如果财是真理的话，财大气虚，你就没有办法想象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那后来他在第七章还是第八章有讲了，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让人看见明白什么是福音的真理。我们现在太多时候是在讨论啊，是在言语上，现在我们可以把我们所相信的知道的真理能够在我们的生活生命里面慢慢的把它见证出来。所以他举了两个，一个叫证词啊，英文叫 testimony 或者叫 testament， 第二个叫做见证 witness。换句话说，我们一方面要作证，好像在法官法院面前说我看到什么，我知道什么，我听到什么，另外一个是要我做一个见证人，我这个人本身必须要跟我做的证词是吻合的。有没有问题？这个问题应该没有吧。我没有引导你啊，我只是要你们讲你们自己现在是什么样子，你不要讲一个标准答案啊，好吗？还有没有问题？现在是八点，那我们到八点，知不知道？四十，好不好？都来了吗？还有吗？有没有问题？有吗？没有。
何哥，那你自己的想法是什么？
我自己的想法是
两个都有
，它是同时，它不可能分开的。因为你越相信，你会越有把握。可是你越有把握，越相信，你会发现你知道的比你想的要少。所以你就会比较不要这么自以为是。对，我觉得现在基督教整个传递的方式给我的感觉就是太自以为是。可是从某一个意义来讲，这个跟美国主宰了世界的科技文化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美国的所谓大型教会，其实他们分享的方式是比较 因为美国是夹这个很多很多的优势。西方教会到别的国家传递福音的时候，他们都没有意识到一件事情，今天你要不是美国教会，你不会有这种待遇，对吗？哎，但是这个他们大概慢慢也比较清楚啊。比方说美国的宣教士要拿签证，美国的宣教士如果在当地拘留有什么问题，他们第一个就找美国大使馆。台湾要找谁？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处境啊。我觉得强势没有什么不好，强势是在你的信息上，但是恐惧战争是在你的生命上。对，你一定要让人觉得你现在讲的不一定是最完整的。对，我觉得这点是四律也好，福音是不是叫福音桥，其实这个原来都是所谓学员传道会他们发展出来的。但从某意义来讲，我到现在你回头让我想，我觉得这不是传福音的一个好的办法，因为这个是一个工业革命的大量生产的概念。我不管你是谁，我就是套餐四律，看样子其实他们带领了很多人信主，可是我认识一些人，他们这个方式信主得很好，可是他到了后来他对上帝的认识几乎还是停留在，就他对神学对神跟他的关系，就是本来我们应该很好，现在犯了罪断了，耶稣来了得救了，所以他只要每次一做错，他这个就再走一趟四律，通常都不是很认真的读圣经，因为圣经对他来讲太复杂了，太复杂了。这个东西就直简预繁，我把整个六十六卷好像就很快的就可以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所以他有他的方便的同时，他制造了以后的一些未必他能克服的难处啊。那再来就是讲的恐惧战惊，是因为我现在最没有把握的是我不够认识对方，这是我最没有把握的。你说讲圣经跟他分享，我觉得这个都不是最困难，最困难我发现现在要听出一个人讲他真正的问题其实非常难，就是他会很多烟雾你知道吗？哎，你不知道他到底好，你好不容易哦，好像听到了一句真话，结果那句话又不是真话，所以你常常会被误导。但他是不是有意的我也不见得，不觉得不见得，对吗？你现在会发现常常这种沟通啊是非常的没有效率的，所以需要更大的忍耐去听。后来我发现其实听是需要被诱导，讲啊需要被听的人诱导，他慢慢的会把真正他该讲的东西才讲出来啊。那刚以前我们在工作上你有没有什么问题，一二三啊，我刚刚改答案三二一，这个是不存在的，也是现在是最大的困难，是因为我看人不少，但是我现在对人真的是没什么把握。所谓没有把握，就是其实人实在是太坏，人真正的坏是他自己还觉得自己还不错，所以碰到那种真诚爱愿意信主的，那真的是捡到宝啊，对吗？觉得上帝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安慰啊。 好，下面是最后一次啦。嗯，那我们是八月了。
嗯，
好，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是28次，我们来到这里3年多，我们求上帝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愿意有阅读的那个渴慕，不是因为我们读了什么，而是因为我们知道可以借着这个过程，让我们的眼界，让我们的服侍，让我们的生命有机会更加的成熟、宽广、深邃。谢谢主，求主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带领百姓，为我们的场地和传道人祷告。你知道我们的需要，求主按着你的时候美意，为我们预备，也为我们显明。谢谢神，我们算去的脚步，求上帝恩待，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